纽约东区联邦代理检察官塞斯·杜查姆喺公布案情时表示，美国唔会容忍中国喺未通知美国当局并与之合作嘅情况下，喺美国领土上采取国家授权嘅行为，亦都不能容忍佢哋为接近其目标而进行嘅非法骚扰同跟踪行为。红通观察人士发现，美国大约在7、8年前注意到中国政府在美国境内采取非法手段，威胁逼迫美国公民或者是合法居民非自愿回到中国。这一种境外执法事件近年来越发增多，不但严重侵犯了红通人员及其家属的人权，同时亦都践踏了美国的法律。旅美红通人员 David 的故事，就在美国司法部公布此案的当日，美国知音记者从一位红通人员那里了解到他在美国被中国政府雇佣的人员跟踪和威胁，以及家人被牵连的故事。2018年年底，一名白人男子拿着 David 化名的照片找到了他的房东询问他的情况。 David 得知之后立即报告 FBI， 后者调取了其公寓大楼的监控录像。2019年1月，又有一名白人男子拿着 David 的照片，在一位中文翻译的陪同下，来到 David 在德州的屋企，并向他太太介绍说，他们是 FBI 派来保护 David 的。David 得知后立即报告了 FBI， 但 FBI 否认有此事。没几耐 ，FBI 找到 David， 给他指认一张照片中的人。David 认出照片中的人是他曾经在生意上的朋友 X。 据 David 本人介绍，他是被中共追捕的红色通缉犯，来美之前曾经是武汉的房地产开发商。2002年他因一块地与当时的武汉江岸区常务副区长开杰发生矛盾，2007年又因另一块地与升为江岸区区长的蔡杰再次发生矛盾。从此蔡杰就处处为难他和他的公司，并扬言要使他坐监。2009年 David 带着太太和他的仔举家来到美国。据中国媒体报道，蔡杰2019年8月被查，2020年3月被双规。日前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江汉分院以涉嫌受贿罪、滥用职权罪对蔡杰作出逮捕决定，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2017年初， David 在国内的一个弟弟突然打电话给他，说他8年前存在贪污行为，劝他回国接受调查。之后武汉公安局不断派人对 David 的两个弟弟、妈妈以及他的前妻的父母一家人进行骚扰和威胁。 David 说，2018年3月，他的小弟弟被捉，年迈的母亲经不住长期的恐吓而患脑溢血，临终前申请见仔被拒绝，2018年5月去世。 David 的另一个弟弟去公安局查询 David 到底犯了什么罪，公安局起初的回答是他贪污了200万，后来又回答说贪污了90万，最后说不单只有经济原因，而且涉及政治原因。具体讲就是 David 在海外颠覆国家政权，必须回国，否则就使他的小弟弟顶罪。美国之音向武汉公安局查询此事，没人回应此事。 David 说，他的小弟弟被捉之后至今2年多，从未能获得与家属和律师见面的机会，因此没人知道他的近况。此外，他的前妻的父母的个人账户被全部冻结，前妻的弟弟原来是国企干部，如今被调到检察院工作协助调查。祸不单行的是，前妻的父亲之后查出癌症，母亲因精神失常而住院。与此同时，身居美国的 David 亦未能幸免。 David 称，他因为受到中共海外人员的骚扰和恐吓而不断搬家，他从不敢将家庭地址告诉外人听，即使朋友亦都是这样，但是中共仲是通过他过去生意上的朋友 X 找到了他。据 David 介绍，他们先是捉了 X 半个月， X 的家人花了很多钱才能够将 X 保出来，然后他们又迫使 X 出钱在美国找私家侦探寻找他。 David 表示，因为 X 曾经告诉他 中国政府逼他出钱找私家侦探的事，所以 FBI 给他看 X 的照片时， David 就明白是 X 出钱请的私家侦探找到了他。 David 表示他最初并不知道自己上了红通名单，直到2017年初他接到弟弟的电话之后，请律师写信询问国家刑警组织，才知道自己在2016年就上了红通名单。在律师的建议下， David 向 FBI 汇报了自己的情况。他估计中共所讲的政治原因是指他在海外参加政治活动，比如他在2009年12月参与了08宪章的签名，而且在2016年加入了中国民主党。总部设在纽约的人权观察2018年1月31号发表了中国国际刑警红色通告人员家属的文章。文章指出，该组织对五名红通人员进行访谈，发现中国当局对他们留在国内的家属实施各种形式的连坐处罚，而且逼迫红通人员的家属前往他们所在的国家去劝说他们返回中国。 David 就是人权观察提到的五名红通人员之一。人权观察的研究揭露，中国当局以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报为藉口，用各种方式故意骚扰红色通报人员的家属，公安和检察人员时时访问或者传唤他们的亲属，如果不出示任何法律文件或威胁他们若不配合劝说红通人员返国，就要加以逮捕。2014年中国公安部部署执行的追捕逃亡到境外包括香港和澳门的人员的专项行动猎狐行动，2015年又启动天网行动，缉捕逃到海外的贪官。2015年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公布了8名红色通缉令，追捕100名涉嫌犯罪的外逃国家工作人员，重要腐败案件涉案人等人员。不过观察人士指出，上了红色通缉令的远远不止100名。 David 告诉美国之音听，他不在这100名之内。据公安部公开信息显示，至今猎狐行动、天网行动总共从120多个国家和地区捉获逃犯3000多人。卡内基国际事务伦理委员会的高级研究员、调查记者扎克多夫曼2018年3月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深度报道失踪。其中多夫曼分析了肖建华从香港四季饭店被带走，香港铜锣湾书店老板桂敏海从泰国被带走，黄炳章博士在越南境内被绑架回国，以及其他未被关注的案例。多夫曼认为中共进行全球绑架，逼迫威胁其公民或前公民回国已经有好多年，尤其是在习近平上台。猎狐行动和天网行动启动之后，这一类的事件越来越多，他们的目标包括成功的商人、前政府高官以及持不同政见者。多夫曼指出，美国政府早在7、8年前就注意到一些居住中国公民在美国失踪的情况，并且有证据表明这些失踪者是被威胁离开美国的。美国国务院的官员也都越来越担心，并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因此今年10月28号美国司法部公布对8个人的指控时，多夫曼并不感到吃惊。纽约律师高光俊特别指出，中国政府讲的红色通缉令是一种容易使人误解的讲法，准确的讲法应该是红色通知。它是国际刑警组织成员国之间互通信息、互相协作的一种国际通报。国际通报分为红色、蓝色、绿色、黄色和黑色五种。中国政府所讲的红色通缉令指的是红色通报，它本身不具有强制执行的法律效力，对成员国没有强制缉拿要求，只是要求各国协助缉拿，参查在于各国自身的法律。高光俊律师说，美国司法部指出在美国不能用红色通知来指控或者是逮捕任何人。10月28号美国司法部对外公布这个案情的时候，同时亦都引用了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对此案的评论。 佢話喺美國本土，中國政府大膽企圖用監視、威脅同騷擾我哋嘅公民同合法永久居民，係中國喺我哋國家同全世界嘅各種盜竊以及有惡性影響嘅運動嘅一部分。聯邦調查局將盡力嘅調查同擊敗中國政府嘅呢一啲殘暴行徑，呢個係對美國自由、人權同法治理想嘅侵犯。中國利用紅通迫害異議人士同企業家，唔單止喺美國，喺德國，紅通人員亦都面臨同樣嘅困境。以新疆人權捍衛者多里坤艾沙為例，佢就係因為政治原因上咗紅通名單，21年後先至被撤銷。1999年12月，流亡喺德國嘅人權活動者多里坤艾沙接到喺美國嘅中國人權活動者魏京生嘅邀請，让他到美国华盛顿参加一个会议，介绍新疆的人权状况。他去办签证时突然被带去警察局，从警察局一度得知他在1997年就上了国际刑警组织的红通名单。多里坤艾沙是新疆维吾尔族人，曾经就读于新疆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1988年他成为新疆大学学生民主运动的领袖之一。1988年6月，艾沙因为在乌鲁木齐组织民主运动遭到当局软禁。1988年，他在毕业之际被新疆大学开除。1997年，艾沙逃离中国赴欧洲寻求庇护。中国政府亦都正系喺此时向国际刑警组织申请咗艾沙嘅红色通缉令，指控佢杀人、抢劫。911恐怖袭击后，艾沙嘅罪名又变为恐怖分子。但是艾沙话俾美国之音听，中国政府嘅指控冇任何嘅证据。2018年2月23号，总部位于伦敦嘅国际人权团体公正审判发布消息，表示经过向国际刑警组织确认后证实，艾沙嘅红色通缉令已经被该组织撤销。多年嚟，虽然艾沙所居住嘅德国同佢去过嘅国家并未执行呢一份通缉令，但是通缉令仲是限制了艾沙的自由出行。艾沙话俾美国之音听，德国警察对佢话，佢哋知道佢曾经是学生领袖，所以唔会执行通缉令。但是如果佢离开德国，好难保证第二啲国家警察唔会按照中国政府嘅要求去做。人权观察中国部研究员黄亚秋话俾美国之音听，艾沙并唔系个别案例。仅仅因为行使基本权利而遭到该部骚扰、任意拘押和酷刑者不计其数。卡内基国际事务伦理委员会的高级研究员、调查记者扎克多夫曼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说，美国发现有一些人似乎并不是似猎狐行动、天网行动的对象，因为这些人看上去并不是很有钱或者是知名人士。据纽约移民律师高光俊介绍，近年嚟，佢嘅客户主要系逃亡喺美国同其他国家嘅红通人员。佢喺仔细研究咗中国政府公布嘅百名红色通缉令名单后，发现呢啲人大部分唔系中国政府所讲嘅贪官，而系民营企业家。高光俊话，其中好多人系无辜嘅，系中国政治斗争嘅牺牲品。有啲人根本冇介入政治，只系被官场斗争所牵连。中国政府往往以贪污行贿罪来追捕他们，真正的目的是要割韭菜，将他们的个人财产收归国有。此外，高光俊个人认为，国际刑警组织是一个有历史污点的组织，二战时其总部搬到柏林，被德国纳粹用来迫害犹太人。二战后，共产党国家又利用该组织迫害异议人士，美国一度曾退出该组织，直到后来国家刑警组织通过新的宪章，明确规定不参与政治迫害，美国才重新加入。高光俊表示，近年来中国政府对国际组织不断进行渗透和控制，并试图利用国际刑警组织来达到迫害中国企业家和政治异议人士的目的。这个新的情况已经引起西方媒体和政府的重视。红通人员及其家属人权无法保障。人权观察曾多次报道红通家属的人权状况。人权观察中国部研究员黄亚秋对美国之音记者说， 中共对红通人员和家属的骚扰不单止存在违法行为，更是严重违反人权，比如没有任何的法律文件肆意逮捕或者是传唤红通家属，冻结相关家属的个人财产，禁止其家属和亲戚出国以及酷刑等等。多夫曼说，虽然美国和中国之间没有引渡条约，但中国有正式的渠道来追捕经济逃犯。2015年中国官员向美国提供了他们希望将其驱逐回中国的一份名单，大约有近200人。美国国土安全部亦都同意与中国加强在遣返逃犯方面的合作。高光俊律师强调，无论是中国政府自己颁发的通缉令，还是国际刑警组织发出的红色通知，在美国都是没有法律效应的，是不可以直接用来指控逮捕任何人的。于是中国政府用他们自己的途径来追捕这些红通。为此，高光俊将中国政府在美国追捕红通的途径总结为五条。第一，通过在美国的外围组织来对这些人进行施压，这样的外围组织包括同乡会、商会、孔子学院等等，他们基本上成了中国政府驻美办事处，类似中国各省份的驻京办。这些的组织首领利用自己的身份和中共勾结起来，为中国政府提供服务，以换取在中国做生意的机会。第二，花钱雇佣私家侦探，这个亦都是他们常用的手法。这几年美国和加拿大吊销了不少私家侦探的执照，亦多与这个有关。第三，不断派人过来，有些是认识的人，有些是家属，逼迫这些人过来做工作。第四，派专门的工作人员，实际上就是特工过来，直接恐吓威胁，要他们回国。第五，将这些人的亲属作为人质扣押起来，有些被逼得自杀，有些因此家破人亡。用中纪委的话讲，不管你办案方式，只要将人整返回来。高俊光律师说，在这一次司法部公布的这个案例中，这些途径大部分用在了受害者身上，外围组织施压跟踪，从国内带着家属过来，用家人做人质等等都用上了。观察人士指出，这些红通人员及其家属被中国政府视为国家敌人，再加上红通及其家属不太愿意对外提及他们的事情，因此他们的基本权利和人身安全都令人担忧。美国之音记者毕虎华盛顿报道。